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演播：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2018年11月28日，我是来了北方之后才知道有烤冷面这种食物。对南方人来说，这是一种奇妙的北方小吃。老板，不要香菜，多来点洋葱吧。老板娴熟地翻动手中的铁铲，操弄面饼和鸡蛋，毛刷上的调味酱抹过粗粒的面饼，蛋液在炙烤中紧紧吸附在面饼上，食物的香味狡黠地窜进我的鼻子，抚慰着城市夜间孤独的行人。此时，高级写字楼里的白领们也刚结束加班，他们疲倦的脸映照在小摊的玻璃上，成了一个个原原本本的人。在小摊温暖的灯光下，我的身体也被热腾腾的食物打开了，对明天生出些许期待。2018年12月7日，如果可以选，我希望成为感受力更敏感的人，传递更多正向价值，为身边的人创造更深刻的爱的体验的人。朋友说，我老婆在我心里永远都是20多岁最美好的模样，哪怕她现在老了，脾气不好，欺负我，我也一直记得她最好的样子，愿意包容她，接受她现在的状态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都会更在乎彼此，照顾对方多一点，而不只是关心自己。这种对对方的在乎是数十年的默契培养出来的。爱是智人的高级能力，让繁琐乏味的生活有了光。一切温柔的意象里，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席间，我都忍不住在人群中偷得片刻想一下你。爱不是充分必要条件，不是天时地利，爱是泥沙俱下，爱是头疼了还想要爱，是收到或者没收到你的消息都不能好好走路。2018年12月23日，这个世界最不易被征服的是内心有美的追求的人。当一个人身处困厄之中，源于内心的审美可以帮他超越现实中的苦难。美不仅是美本身，它还对应着丑和世间的是非。他们接受战争的事实，却不会让战争卷走一切。即使是圣埃克苏佩里与纳粹周旋的日子，他的心里还装了一朵带刺的玫瑰，以及对生活的情趣。2018年12月25日，和抑郁、悲伤和烦躁不安一样，孤独也是病理学的研究对象，被视为一种慢性疾病。在孤独中形成的事物，往往也能用来救赎孤独。天堂和地狱在他看来并不是虚无的存在，而是都会在现实中得到兑现。当我们欢乐的时候，我们就生活在天堂里，当我们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地狱。但谁又能说痛苦不是另一种欢乐呢？如果没有悲伤，生活是不完整的。2018年12月29日，时隔一年再次回家，回到噩梦缠绕的童年小屋，但这次我被痛斥后不再独自啜泣。我决定生气，我收拾完行李走出门，把这封信发给了他们。父亲母亲，很奇怪，在我能够回忆起的关于童年的我和你们共处的记忆里，我似乎都在挨打和受骂，他们实在过于深刻，以至于我为了获得安全的生存空间而北漂多年。我知道你们很难读下去这封信，甚至完全不能理解，就如同你们依然坚信并且强化这一认知，人可得抑郁症是他工作压力大。我并不想逼你们去回忆用鸡毛掸子、皮带、塑料拖鞋、竹筷抽打我，在冬天让我脱了裤子笔直地在搓衣板上跪3个小时，让我抽自己耳光直到鼻血流满棉衣，掉在地上的米饭用簸箕扫起来让我吃下去，你们称之为为我好。此外还有无数次指着窗户告诉我，你现在就跳下去，不拦你，以及日日萦绕耳畔的死不掉的东西，留你命有什么用，不如杀掉你，求求你赶紧去死，不会有人喜欢你，组成了我对这个家的回忆。你们对我肉体和精神上的影响，客观上造成了我再也无法弥补和治愈的童年创伤。我从小就噩梦连连，在梦中被追赶捕杀，在我的房间里充满了被打到头晕目眩、鲜血直流的回忆，以至于成年后很多年，当我紧张、焦虑、有压力的时候，梦境都会调取和你们有关的记忆素材来展现恐惧。 这么多年以来，我都告诉自己，是他们的认知能力让他们只会用伤害来表达爱，他们的教养有局限性。既然我已经抑郁了，就不要再戳破真相，让全家人都痛苦。所以我能有的最大善意，就是把安定医院重度抑郁症诊疗单的病因打了马赛克才发给你们，祈求不要再继续责骂我。曾经发生在我精神上和身体上的伤害没有让我死掉，我努力活下来了，我要足够独立和强大，不再被伤害。中学时我跳湖自杀，在厨房开煤气自杀，都是因为实在无法忍受日复一日的打骂，而非不想活下去，太疼了，我忍不了。我在刚刚学写字的时候就表达过，但你们一次次的选择性忽略。是你自己病了，你是工作压力大才得抑郁症的，跟我们没有关系，哪个小孩不是被打大的，是你自己太小心眼了。这样的归因的确能让你们感到轻松。你们从前不重视我的自杀行为，现在也拒绝接受我得抑郁症的病因，以此来确保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。你们责骂我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那么好，却和你们少有来往，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甚至是反思过，你们对我有过鼓励和支持吗？你们所谓的对我好是什么？打我、骂我、教训我？实不相瞒，没有回家的这一年，我过得无比快乐。我发展自己的事业、恋情、友情和兴趣爱好，我在事业上获得了社会认可，在朋友和恋人的关系上获得了爱的体验，在心理学上这称之为社会支持。我拼命和抑郁症的自毁倾向斗争，咬牙努力活下来。我运用一切学习机会，充分地发展自己的心智。不论你们怎样觉得，于我的感受而言，家庭带给我的是消耗和伤害，让我失去生活热情，丧失活下去的信心。在父母身上都没有得到爱，我怎么还能指望这个世界有爱？你们还总是斥责我，为什么你在北京没有挣到钱？为什么对父母不孝顺？朋友问我，你们有让我爱的理由吗？我想了想说，每年过年回家，爸爸会给我准备巧克力，我妈把空调打开，帮我铺电热毯，防止我冻感冒。他们为我提供的教育资源和容身之所，我无比感激。朋友说，他们是在做好的父母应该做的事，还是真的有表达他们爱你的情绪呢？你有感受到这样的情绪吗？很遗憾，即使你们总觉得为我付出了、牺牲了很多，但我没有感受到过爱的情绪。别的小朋友接触你们之后都不敢来我们家，或者提到人可的父母，他们都会感到害怕。很遗憾，我也从未见过你们相爱，从我记事起，你们就在吵架，双方打得鲜血直流，喝醉酒后抓着我打，说你们要离婚，在狭小无处逃遁的车厢里爆发激烈的争吵。我试着合理化这些痛苦，我不过是你们顺应财产互利、社会风险抵御、社会归顺需求所组建家庭的产物，我只是产物。而我想要的家庭关系是彼此之间互相尊重，家长能意识到子女也有独立人格，互相之间不是不能指责，但也需要肯定和鼓励。我曾尝试表达过很多次，但你们并不理解，现实是只要我们联系，我就会被打击，你们的咒骂和批评声伴我成长，你们对我的指责、控诉以及道德绑架常常让我陷入崩溃。很多次爸爸把我训斥得痛哭流涕，我还不敢哭出声，因为会被更大声地吼，你不认错还有什么好哭的？我错在哪里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要怎么认错呢？我做了什么无法饶恕的恶行要被如此对待？我明明没有做坏事，也没有做一个坏人，为什么要被斥责？如果培养爱的能力实在太难，那么还是那句请求，就当放我一条生路，让我按照自己的方式说话做事，真的不用再批评我、斥责我，觉得是为我好。如果你们认定我是冥顽不化，那就放弃我吧。把这封信发给他们之后，我已经不害怕了，这是我第一次敢于回击伤害，即使依旧泪流满面，但我不再痛恨自己。2018年12月31日，我居然活到了2019年。我坐在窗前俯瞰这个城市熟悉的街景，觉得一切仿佛都在焕发新的生机。在今年的新年礼物里，我发现了这样一张贺卡。任可，谢谢你的抑郁研究所。你做了我们想做但没有做成的事。 新的一年开始了，我在一场场爱与痛之间奔走，来抵抗死亡与虚无。当你不再畏惧伤害，不再逃避生活残酷的部分，能平和地接受人生有创伤的喜乐，能应对琐碎平淡的生活时，不知不觉就活到了好事发生的那一天。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演播：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